那保罗呢，足足在那里教导了两年，所有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保罗所讲的道。那大家都知道以弗所，你去过以弗所，那边很热。你如果去，我们知道今年五月他们巴西弟兄姊妹要去以弗所，要去亚细亚那一带，那么那一带天气很热的。所以普通呢是这样，大概这个学校如果像学校的话，大概是中饭以后就休息了，然后大概一直到五点钟然后再上课，所以每天呢大概是有五个钟头是休息的。那保罗呢就借用那个推拉努的学房，所以就用那段的时间。所以就根据这个，圣经的学者认为说保罗大概每天是讲五个钟头的道。所以你们这一次不要觉得很辛苦啊，那个听保罗道每天也是五个钟，而天天呢你们在这里几天完了就回去了，那个是天天听保罗的道。所以你难怪经过两年以后，那我们可以说这个亚细亚他们都听见了保罗所传的道。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能够完全把他神所给他的启示能够交通出来，那么是在以弗所的时候。所以大家记不记得当他后来到了以弗所和长老们说再见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凡是关乎神的旨意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那个神的旨意在原文呢有全班的旨意，是 whole counsel of God。所以这个表示什么？表示不光是神的旨意，乃是整个全面神的旨意，我们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告诉我们说，当保罗写临前临后罗马书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他可以说已经明白了神全班的旨意。如果你要知道神全班的旨意的话，那么好了，你就拿保罗在以弗所每天讲五个钟头，那个时候他的讲义你拿来读一读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没有留下讲义，到底那两年保罗讲什么，我们巴不得能够知道，因为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神旨意的全白，我们最好能够得到就好了。但是感谢主，那个讲义是没有了，但是呢凡是那个讲义里面应该留下来的就通通记录在罗马书、加拉太书、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知道神全班的旨意，很清楚的第二子的书信里面就包括了这些了。不过这是当初保罗以为神全班的旨意，那么他已经和门徒们说再见了，那么他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就好像有一，就好像说你如果离开比方说假定说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那么好的弟兄姊妹都给你送行了，连爱宴都吃过了，那么你应该就是离开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保罗没有想到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，所以保罗后来没有想到，你知道他第一次监狱放出来以后，他还有机会再回到小亚细亚。所以我们知道那一次保罗以为这就是他所看见的全班的旨意，那结果没有想到保罗在监狱里面他能更上一层楼，在监狱里面他看得见比从前更高更大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以弗所书、哥罗斯所西书、腓立比书还有腓立门书。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更高的启示。但是虽然如此，我们觉得临前临后罗马书、加拉太书的启示对我们来讲已经太丰富了。好，所以当你读到第二读书信的时候，很明显的保罗把我们带到哪里？带到基督的学校。那两年的以弗所就是基督的学校，不过是借推拉牛的学房就是了。所以在那里保罗告诉他们因信称义、因信成圣、因信得荣耀，这就是罗马书。然后呢也给我们看见加拉太书，也给我们看见临前临后。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是特别是保罗，当这个特别是当他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应该学的一些功课。那么当然你在大学校里面你会读代数学几何一些知识，那么这是系统的。所以呢关于福音的真理，那么罗马书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，这因信称义，那么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白白的诚实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这就是我们在基督学校里面所学的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我们说过基督在学校里面呢，在学校里面呢不只是我们从书本上在心思被开启了，那感谢主，你看见现在我们有这心思乃是像基督那样的心思，这是这个罗马书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。但是呢如果我们读这四卷书，你会发现说在基督学校里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，那就是性格的塑造和性格的养成。我们知道说第一组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，那个时候教会刚刚诞生大概只有几个月，那保罗怎么帮助他们？保罗没有把教室里面的课堂里面的东西来告诉婴孩，没有，他是用奶来喂他们。所以灵贴前贴后是给我们看见生命。但是呢到了哥保罗写第二组书信的时候就不同了，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不错，这个生命要长大，那么现在慢慢慢慢的这个小生命就开始发现自己。那么但是呢你知道如果你让这个生命完全发挥的话，你知道一个小生命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，一岁两岁，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惊奇，他眼睛看到的他的手一定要达到，不错，这是发现这个世界，对于整个生命的成长来讲这是充满喜悦也是充满期许的，但是这里也充满了许多的危机。他可以顺着他的生命在那里发展，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他的手碰到不应该碰的，他手可能碰到插头碰到哪里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做父母的就要告诉他 no no 不可以的。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呢在家里面已经开始有管教这件事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做父母的不止用奶，不止用奶来供应他，来不止用奶，或者说不止用奶这些来帮助他长大。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他同时要用权柄来服侍他。所以许多时候啊，人带孩子只给他供应，我给你吃的，给你穿的，我供应你的一切，这叫爱吗？这不叫爱，这叫教育吗？这不叫教育。因为什么？我们在说这个生命会发展的，等到生命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，一面当然你要供应他，让他能够长大，用奶用干粮来喂他，然后呢他当然生命就长大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同时呢我们需要用奶用权柄来服侍他。难处在哪里呢？基督的生命没有难处的，但是呢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你看见说我们还有亚当的生命，还有老亚当的生命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为什么需要权柄呢？圣灵用权柄来服侍我们，意思就是说许多时候他要对我们说 no。 那么这个是在家庭的环境里，那么到了学校的环境呢，你看见学校就是叫我们的性格能够养成的时候。所以为什么做父母的对儿女有很高的期许，为什么把他们送到学校去？因为他知道说在学校里面他不只得着智育，他不只得着体育，他不只得着德育，他也同时得着群育，他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有的人很孤僻，他只能一个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办法和别人相处。 他一个人很快乐，你和他和另外一个人摆在一起不行的。所以这个什么，这个和他的性格发生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一个生命的成长，乃是从生命慢慢慢慢的，然后在基督的学校里面，那个性格就要养成了。所以性格的培养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因为家的环境是爱的环境，爱的环境是纵容的环境，爱的环境是让步的环境，学校的环境是要求的环境。所以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之家来跟从我。但是你刚刚得救，保罗当刚刚得救，我们的主对腓力怎么说？来跟从我。他没有说你要做什么，没有，来跟从我就好了。相信我们的主是一切都是恩典，一点的要求都没有，这是生命。但是呢，这是不是说这个生命就自由发展了呢？生命不能自由发展，生命要发展成为性格，它有一定的定律的。所以一到了学校里面，一到了基督的学校里面，你看见这里有管教了；一到了基督学校里面，你看见这里有对付了。那一到基督学校，你看这里有矫正了。但不要忘记，每一个学生被矫正都是痛苦的，他都不愿意的。但是呢，如果在学校里面被老师被先生成全了以后，你看慢慢慢慢的他就成型了，慢慢慢慢的性格就养成了。那我想啊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从保罗第一组书信到第二组书信，这个很明显是进步的。你看见吗？到了少年期的时候，那就是上学的时候。上学的时候呢，你看现在不光是生命，现在是什么？是性格。我想为了这一点呢，我要稍微多说一点。我们蒙恩得救，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每一种的生命就有一种的性情。那么鸭子有鸭子的性情，鸡有鸡的性情。所以如果你把一群鸭和一群的鸡把它赶到水边的话，那鸭子一看见水就喜出望外，高兴得不得了。结果呢，那它很自然在水里面，它就刚好是它发挥的地方。那么鸡呢，一碰到水就萎缩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有两种不同的生命，所以就产生两种不同的性情。那基督徒也这样，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以后，我们自然就有基督的性情。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有基督的谦卑，有基督的忍耐，有基督的温柔。你没有得救以前没有这些，但得救了以后，你看见基督怎样谦卑，我们也怎样谦卑。基督满了爱，我们也怎样满了爱。基督怎样的温柔，我们也怎样的温柔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些的温柔谦卑忍耐不是你从前的，乃是你蒙恩得救以后，那个基督的生命呢，产生这种性情。这个性情呢，自然就表现出来了。所以感谢主，你蒙恩得救以后，你家人会发现你改变了。你本来说话不是用那个声音的，现在你不一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都有改变，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见他在性情上不一样了，他的性情乃是基督的性情，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了。但是有一个难处，这个难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谦卑啊，不是常常谦卑；我们的温柔是不是常常温柔？我们是偶尔谦卑，偶尔的温柔，偶尔忍耐。这个和你心情，和你的心情很有关系。如果那天心情很好的话，你容易忍耐；如果那天心情不好的话，你就不容易忍耐。还有你要看对方给你什么样的脸色，你要看对方给你什么样的刺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你看见说，在这个环境里面你觉得很不容易忍耐。有一个姊妹说，她说其实我是很温柔的，但是呢我是被刺激出来的。你看见吗？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如果你的里面呢是一堆的面粉，你用火柴怎么点它都不会爆炸。但如果你里面不是面粉，你里面是一堆的炸药，一点就炸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连约翰 是爱的使徒，
非常有特点。
他曾经躺在主耶稣的怀里，但是主给他起个绰号叫做雷子，雷子就是打雷的。你看见一个人会打雷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做丈夫的亲见 妻子打雷，很多做妻子亲见丈夫打雷，我不是指着打呼来说的。你知道许多时候你看见先生打雷了，许多时候你看见妻子打雷了，不过妻子打雷是另外一个说法，是狮吼，河东狮吼。但是不管你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证明我们里面有个东西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问一个问题，我应该很温柔的，但是为什么主把我放在一个环境里面，总是刺激我，叫我不能温柔？所以可见问题在哪里？问题是不是基督的性情是假的真的，不是我们改变是假的，我们改变是真的。你看你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，你明白吗？你同样是错了，同样犯了罪了，但是不一样，你会认罪。认罪乃是谦卑，弟兄姊妹，你看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认罪，因为认罪证明我错了。骄傲的人不会认罪，骄傲人死也不认罪。骄傲的人他用很多的方法，都是别人做错，这个人是从来没有第一个说我错了。所以一个谦卑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他那个谦卑不是他的，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。所以你看得很清楚，我们现在不是没有谦卑，不是没有温柔，不是没有忍耐，但这个环境叫我们不容易忍耐，这个环境叫我们不容易谦卑，所以我们是偶尔谦卑，偶尔忍耐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好不好？这是好的，是基督性情的发挥，没有错。但是如果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么圣灵一定要做一个工作，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生命的阶段，不能，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性情的阶段，不能。因为我们的性情啊，一个性情中的人是完全跟着感觉走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们说这个人是性情中人，就是他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，一会儿你看他的脸像天使的脸，一会儿那个脸难看的你根本不能再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人是个性情中人。那么他好看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他所发表所表现的，那当然是基督的一面，是属灵的一面。所以我的小女儿小的时候，我的女儿小的时候，她常常问我，她常常说，她说爸爸，请你告诉我这个夏娃长什么样子，她要知道她的老祖母长得什么样子。我说你等一等，等到时候到了我给你看。结果等到她发脾气的时候，我就赶快拿个镜子看，喏，这就是夏娃的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看看我们家的女儿，很多时候都像天使一样，没有错。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不一样呢？为什么火山会爆发呢？所以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是难得忍耐，难得温柔，难得谦卑。你看见吗？这个郑板桥有一句话叫难得糊涂。有两种人，一种人呢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这叫做难得糊涂。另外一种人呢是糊涂一世聪明一时。那弟兄姊妹，就是我们的光景来讲，我们还在肉体里面，我们应该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是糊涂一世聪明一世，你懂吗？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如果你看见我们亚当的情形，夏娃的情形，那是正常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，那么感谢主，现在有了谦卑，有了温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里面的愿望是什么？你如果真的肯追求，你里面有一个愿望，你说哦，巴不得那个谦卑就不走了，巴不得那个忍耐就不走了，巴不得那个爱就不走了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我们的愿望？感谢主，如果你有这个愿望的话，主要听你的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旨意不停留在基督的生命和基督的性情上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是要根据基督的性情，然后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就把我们养成基督的性格。所以基督性格的养成 是需要时间的，而基督性格的养成是在基督学校里面的，所以背十字架是和基督的性格发生关系的，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。什么叫性格呢？我们说这个人很有性格，什么意思？就这个人很有特点，非常有特点。